出生的这个这个小孙，好，这样他就瞑目了。好，那我们就帮他申请，那真的就有这个飞行员，好，他们就提供这样的服务，就坐那个小台的私人的飞机。当然不是每一个人的胃镜医院都是这个类型哈，每个人的胃镜医院都不一样。如果说你作为一个义工，你有机会跟病人谈到，哎，他还有什么是他想做，而且是可以做的，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好，后面一个提到哈。最后的道别，最后的道别不是只有再见这句话哈，在这之前你还有其他的话，必须要能够把它给说出来的。我有没有跟各位提到，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候，有一个台湾的一个老师哈，他用他的这个手机提供，我跟各位提到过这个故事吗？
没有，我看过。
有的有的没有，好，没关系，那我就再讲一次。对，这个老师哈，他在母亲节的时候呢，他就用他的手机跟他班上的小朋友说，他说你们谁哈想要跟妈妈说哈，妈妈我爱你的哈，你可以用老师的手机在学校打电话。有，我跟你们提过这个吗？没有。OK。对对对对对。结果呢，他发现呢，有的小孩呢。拿起电话支支吾吾的，不晓得该讲什么，就是说不出我爱你哈。那有的小孩呢，讲着讲着，哎，就流眼泪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这个一个小孩呢，平常也不晓得怎么样表达感情，突然间打电话跟妈妈说：“妈妈，他妈妈在忙哈，现在待机了。”然后那个就是什么事情哈？没有啦，他不待机，你给我卡。然后呢，然后这个孩子说，就继续讲妈妈，然后那女人说，阿喜，阿喜到底想说啊，而且我爱你了，好，然后呢，这个妈妈听了之后，停顿了一下，她的下一句，她就问这孩子说，你是在学校闯了什么祸？OK， 啊，他不是。就是他就愣住了哈，这个你看我们华人对于爱的表达是这么样的含蓄，而且啊，我们不习惯，不晓得怎么表达，不晓得怎么接受别人的表达。OK， 很多人哈，这个谢谢，我爱你，请你原谅我，我原谅你，这几句话哈，他们一辈子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难开口的啊。但是如果说在走到他生命的最后这个过程，他有机会对于那些他想要表达感谢的人啊，想要表达这个请对方原谅的啊，想要表达爱的啊，还有一个想要告诉对方，虽然你曾经做了什么事情对不起，我不是我已经原谅的啊。上个礼拜这个彭丽她提到所谓的四道人生哈，我觉得除了四道还不够，四道只是道谢、道歉，然后道爱跟道别。好，但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能力原谅别人，在这个部分四道里都是你提到的，所以呢，我觉得应该要再加入一个一个是谢谢，然后一个是我原谅你，请你原谅我，我爱你，最后就是再见。因为你知道吗，你那个哈，我原谅你这几个字哈，如果说你能够在你生命结束之前哈，把这样的一份原谅给出来啊，你不晓得在你走之后啊，那些接受到你原谅的人对他来说那是多大的祝福，因为在你走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处理这个问题了。好，
那请问是怎么样引导，就是作为义工，就是说是一个 bridge 这样子去引导双方，这个通常是一个 long process，
一个 long process， 呀，其实你就是一个听故事的人， 你在跟他相处当中，他会跟你讲很多他啊，刚开始都是先从很 light， 就是提点这个提点那个，然后慢慢的他会越讲越多，你就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在一块了。好，那也许你就慢慢的发现他有一个他这个有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件事情哈，他可能提了很多次，那你有这个敏感度，知道这个是他一直很在意的事情。当你跟他关系稳固了，他信任你之后，那你可以有机会问他说，哎，张波波，好像我曾经提到哈，好像还有一个女儿在台湾哈，那很久没见面了，那有没有机会跟他在电话里头聊一聊呢？张波波可能就说，哎呀，十几年了，都十几年了，他也不打给我，我们也不打给他。可是张波波，他就是在跟你谈话当中，常常提到他这个女儿哈，这个小时候怎么样，多乖呀、这个功课多好啊，多怎么样，你就晓得张波波挂念他的。可是因为父女之间可能有一些什么事情、什么状况发生了，那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陪伴他的人，你可以有机会问他说，张波波。好像我觉得你蛮想念你的女儿的哈、虽然你们之间可能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可是我可以感受到，我感觉到其实你挺想她。好，所以当你带出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他哎呀想有什么用，他也不打来，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去陪伴他，只不过那。你现在身体状况哈，这么不舒服，那也许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也许他就打电话给你了。你觉得要不要让张妈妈给他打个电话呢？你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像个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关怀跟导引，但是呢，一定要记得这个关系。一定是稳固了之后，而且记得哈，这一定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路程。
而且应该是避免，千万避免说打给他嘛，打给他嘛这样子。
对，你可以问他说：“那张伯伯，你有想过吗？你有想过要打给他吗？如果他最后这段时间他能够过来的话，你希不希望看到他？可以，就是不要太 push，
我觉得你这个敏感度非常重要，因为从一列到第十，我的感受就是说，这是告别。我设想说，我如果是病人，这些感觉都是很正常。但是就是说，你好像觉得有心愿没有做完，那我觉得你好像一直会就是挂着在你心中。因为我想到就是我爸爸的妈妈奶奶啊，那。他在过世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才能回去。那我那时候其实也一直都抱着他。那三好，因为我当时就也不能回去，但是不知道说后来他走，所以在我回去的时候，就是去追思他的礼拜的时候，那我就听那个帮他照顾的人，我就问他怎么样。那他就有提到说，哎呀，他一直想要来美国，所以我就知道说他一定想要就是也是挂着我，想要来看一下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哦 ，too late。所以我是觉得，竟然有那种敏锐度，或是说这种跟病人沟通，我觉得
是。还有一个有一些方式你可以帮忙他的，比如说张伯伯，你想不想给你女儿写个信？我都没力气了。你如果想写的话，张伯伯你可以念，我帮你写下来。所以帮病人写信。你们第一部看的电影，那还有一个帮病人录音。张伯伯，如果你不想，你想不想留一点什么让家人以后可以常常的想到你，而且想到你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力量。你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所以你可以问他，张伯伯，你想要录下一些这个你想对他们说的话， 写信、录音，啊，这个都是一个方法。
或者录像。
录像，对对，啊，不过一般来说呢，这个家人，啊，如果他是有家人的话，那除了跟病人谈之外，那你发现病人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那么你在跟这个家属去谈这个部分的时候，你要非常的小心，啊，因为有时候那个家属他跟你的亲近的关系并不像你跟病人那样亲近，所以呢如果你从病人那边听到了一些家族里头的隐私，他的一些这个最后想要完成的，那么当你去跟这个家属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这个家属呢他会有这个防卫啊，那一样也很有可能，这个你又接到我的电话，告诉你说你暂时先休息一阵，我知道你最近好辛苦。OK， 好。
不小心义工介入了人家之间的是非，那然后那个病人他其实就是想利用你说，哎，你帮我做这个，就是门上套，就是给你，或许你去做，但是你家里你身上他家人更不想的话，那怎么脱身？你不能说我 refer 你，
是
去给谁？
是，这个时候你就要跟社工求救，你就要跟你的机构里面的 social worker， 啊，让这很显然是家庭里面的矛盾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时候是 social worker 他的这个他的协助哈。他的专业的一个介入，会比较，我想会比较适合。好，我给各位休息2分钟好不好？